今天要看的经文比较多，我们今天讲的是如何生长。我要谈几个圣经里面我们主耶稣讲到生长的事哈。第一个就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第26节到29节的，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第29节，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关于撒种或者谷物生长的一个比喻。这个故事，这个耶稣在这里讲的呢，可以很直接讲，我不知道你们刚刚听我那读了一遍会不会觉得极其无聊，那就是我的意思了，极其无聊、哦、没什么意思哈、啊、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反正他这是讲到神的国好像就撒种，然后他就长大了啊，就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最熟悉的，但是虽然很熟悉，恐怕也是有点莫名其妙。那个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3节，我就简单讲一下，就是耶稣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那撒种的结果呢，就种子落在4个不同的地方，一个落在路旁就被鸟吃掉了，一个落在土浅石头地上，那么后来被太阳晒死了，第3个是落在荆棘丛里被挤死了，第4个呢就是生长得很好啊。这是耶稣讲的第二个比喻。耶稣讲的第3个关于撒种的比喻，就是我们知道的哈。第3个关于撒种的比喻呢，在马太福音13章24节。刚才其实这两个比喻，刚才讲两个撒种的，我们都会已经觉得有点怪。第一个特别无聊，第二个呢也有点怪，因为耶稣没有提出一些检讨之道。第3个呢，就耶稣有检讨应对之道，但是我们觉得不大合理。耶稣说啊，天国第3个比喻在马太福音13章24节，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这前面我们讲到撒的是重点在4个不同的土地，这个呢不但是好种，而且是好土，但是后来坏了事儿了。那么这个人睡觉的时候呢，马太福音13章25节，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收在仓里。这个有一点怪，怪在说这个田里面有两种不同的东西，可是这个农夫呢却说不要把那个不好的拔出来啊。这我们等一下一起回来讲。第4个在马可福音4章31节，耶稣也是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严格说这个故事实在太短了，比喻好像都不是，也没有撒这个字哈，就是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好，这是4个，我觉得可以说包括第4个，虽然没有撒字，但跟那个撒种或跟农业有点关系的。这4个比方呢，或者4个他说的天国比喻呢，都怪。好，刚才给各位一点印象，我现在稍微再多讲一点。第一个怪呢， 就是他说神国或天国呢，人把种撒在地上，然后他讲的，各位你一讲到撒种，这都农夫的事情嘛，农夫嘛，这四个都是跟农夫有关，农夫的生活，农夫的工作，我们没做过农夫，大家都有一个观念，都有一个印象，我相信也没有错，因为即使在今天台湾农业这么进步了，还是这样，你坐火车或高铁经过那个彰化啊，或者是这些农田的时候，你不没有做过农事，你看也知道，第一个多半都是女性，年纪比较大的在田里面工作，然后都包得很紧，那么因为这些一个是晒，另外一个是尤其收割的时候，那个对皮肤啊什么都很不好，就是想来都是很热很辛苦的。我们小时候唱一个什么，是不是农家乐，其实我觉得是农家苦，就农家实在非常苦。那全世界古今中外的农人，包括现在什么美国的这些农人，比较起来各行各业里面农人最辛苦，而且收入可能最低，平均起来哈，就我们想到农人嘛，辛苦嘛，说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实我们现在有的晚上还要去做一些事情。可是耶稣在讲这四个比喻的时候，包括第一个，他把这农夫讲的是什么事都不要干，我觉得是最特别的地方。他说他去撒种，他其实只做两件事，一个去撒种，一个去收割，就这两件事，中间施肥啊、浇灌啊、除草啊，通通都没做。然后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哇，我还没有看过这样来形容农夫生活的，黑夜睡觉，白日起来，就干嘛？就难道你要我被提醒是？农夫就是晚上在睡觉，白天起来吗？起来也没有说白天起来干嘛，白天起来除草啊，白天起来除虫啊，白天起来施肥啊，白天起来浇灌都没有。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哦，它就长起来了。然后那个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各位，这点解经上也有一点点可以讨论的，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个黑夜睡觉是指什么？你说当然是那农夫，哎，不一定哎，因为圣经里面有把我们人的死说成是种子种在地里，耶稣不是说吗？那个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什么死了？就是种下去了嘛。种下去了就不能不死，就不能结出许多籽粒。那圣经又有一点说，又有的时候会说，这些在主里死的人是睡了。因此这里看起来也有点黑夜睡觉，有点在讲到那个种子呢好像睡了，好像死了，种在土里面了，种子是不能再吃了。然后白日起来了，我觉得有一点在形容这个种子发芽长大了，就这未必是在指那个农夫，也可以指那个种子就发芽长大，睡着睡着它就长大了，然后这种就发芽见长。然后他说那人不晓得如何这样，那个人耶稣也是真是奇怪了，他为什么不讲农夫，他说那个人好像那个人根本不是一个撒种的，不是一个农业专家一样，那个人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农夫这么蠢呢？你去问农夫说：“哎，你这菜怎么长起来的？哦，这要什么时候施肥，要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长得好啊？”这里好像讲，他既懒就是睡觉，然后一切交给大自然，就他也不知道怎么搞长起来的。然后耶稣下面讲的是。我在圣经里很少看到的，这一段都很少看到。28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然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各位， 原谅我这样说啊，我绝对不是说耶稣讲的不好，这些看起来都是废话。耶稣讲的都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消息嘛，地里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这起码跟我们的常识不一样。地里长杂草是自然的，地里长五谷是需要去耕耘的，好的事不会自然发生的。各位姐妹，您的美丽都不太自然的，都需要用功的。你自然顺其发展的话，就吃到饱啊，睡到饱啊，就会胖的，那就不自然了。我们如果各位，对不起，要好看一点，我是平常不修边幅的，星期天人家都会说，哎，康牧师今天很精神，那是不自然的，打领带啊什么呀，就是都还需要一番修饰哈。可是耶稣讲的居然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各位你再想想看，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吗？尤其我们想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咒诅那个地，地生荆棘是自然，就哎呦，我在台湾不需要，我们没有院子嘛，就我说过，这几个盆栽就康师傅喜欢，就完了。在美国呢，因为地便宜，我们有自己的房子院子。哎呦，我是很懒的，我是觉得好苦啊，因为有一个喜欢园艺的老婆，就哇，他劲真来劲啊，当然也很喜乐了。每次一到春天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家庭主妇还有一些男生也是，就跑到那个什么 garden 啊，什么那个就是大卖场的有一个部分，就是买这些种子，有的是前一年就要撒的，然后就铺啊。我们对面家那个是男生，他也很喜欢弄 garden。 有一次我们到他家，我就随便问一句话，我说你的那个草地长得很好看呢。他这，我说这怎么弄的，他拿这么厚一本书，请问你要哪一种草，我还有哪一种草，那草长得快的、细的、颜色比较绿的、偏绿的或者什么什么的，哎呀，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才我有这么多学问，他说你要还有你要怎么种啊？你要用草皮移植的还是撒种子的？然后如果你种这种草，你就要撒什么样的药？包括除掉什么样的那个杂草？各位也知道，我也才知道高尔夫球是最毒的地方，高尔夫球场，因为高尔夫球场那个一片绿草如茵，那都有大量的除杂草剂。那都有毒的，所以你不要看那么好看。高尔夫球场就是它撒下去的东西会让那个他要的那个绿草长得很好，然后尤其应该什么果岭那个地方吧，那个不能有杂草出来。哦，还这么多学问呢、啊，好像就这样，一块地顺其自然，一定是荒烟蔓草。顺其自然绝对不会开出哦，好漂亮玫瑰花什么。各位，这年头顺其自然都不是好事。奇怪，你看路顺其自然不去维修，它就坑坑洞洞的，轮胎不维修就越来越平，真奇怪。我们希望路越开越平，没有，轮胎越开越凹凸，它就轮胎越开越平。这个世界什么事你要好都要花力气，可是耶稣却说，哎，地生长五谷是出于自然的，然后好像好轻松啊，先长苗，然后长穗，然后结满饱满的籽粒，都好简单哦，都不要管，不要除虫，不要施肥，不要浇水。哦，就是我想到那些日子帮康师母浇什么，他种的番茄或者玫瑰或者什么，哇，都很麻烦呢。各方面的没有什么自然的，每一个自然后面都好多的流汗还要吵架。好，然后他耶稣讲，哦，结满了籽粒。自然这个字哈，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两次，就这个自然的希腊文应该就是我们英文的 automation 那个字，就自动出来的那个。 另外一处是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第十节，有那门自己开了。这我们从那句话就可以看到，那是彼得在监狱里那个门自己开了，没有自动的，没有自然的。其实这是一个伏笔，所有的自然后面都是超自然，都是上帝在那里做事。不过我们等一下再讲。二十九节，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你看这农夫只做两件事，第一个去撒种，第二个去收割，好好爽快啊，好舒服啊。各位，你们养孩子有这么轻松吗？就啊，有了，怀孕了，然后都不管了，自然，然后等到生下来也不管了，自然，到时候把他嫁了娶了就完了，自然就完了。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说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顺其自然，随便，讲无政府主义，讲资本主义里面的市场经济，什么都不要管，自动调节。不是的，我们的主在给我们一个，我希望你活得很辛苦的人能够认识上帝的恩典，而能够活得很，我不敢说很快乐，人生真的很难很快乐，但是很有指望，而且很积极。世界的罪恶我们都能体会，人的罪恶，我们自己的罪恶，软弱也好，败坏也好，政府、家人啊，男人讨厌女人的，或女人讨厌男人的，或男人讨厌男人的，女人讨厌女人的，我们对人、对大人、对小孩，那么对你男女老少，我们觉得很多叫人很烦的、很累的、很辛苦的，对，这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而基督教也常常讲啊，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不过，我们如果从整个圣经来看，我们基督徒需要有一个很肯定的观念、信念。就这个世界不管堕落罪恶到什么地步，上帝的创造和管理和拯救基本上仍然是正面的，不只是将来救赎我们到天堂的美好，就是现在在罪恶世界里面我们需要忍受很多，但是神在掌管。各位，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现在越讲这话越觉得这话真是需要极大的信心，就有点像这比喻要表达出来的。这个世界再怎么悲惨，这个世界再怎么罪恶，再怎么让人绝望，从这个比喻，还从整个圣经来讲，因为上帝的掌管，我们是持正面的态度的。自然长的不是荆棘和蒺藜，自然长的是籽粒。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罪恶，可能更好讲的，你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么多罪恶中，我们还居然就慢慢成熟长大了。我们在这么多人和人之间的纠纷冲突中，我自己婚姻维持到今天，我真的想越想越觉得，哎呀，怎么维持下来的？哎呀，怎么还不但维持下来了？各位，我的婚姻也有艰难过，也有很艰难过，居然还不瞒您说，觉得越来越好哎。那人不晓得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和我太太都是罪人呢、啊，个性也都很强的。就我要说的是，不是要顺其自然，而是顺服上帝，信靠上帝，神在工作。好，我也绝对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面一大堆麻烦，可能你的工作也一大堆麻烦，就是我们就是，对不起啊，我们这边当然有，今天也有小朋友哈，第一排林娟也算小朋友嘛哈，就小朋友在这里比较，我不知道小朋友怎么想哈，我们这些比较年纪大的人，不是，我是说我啦，其他的女性都不是啊，男生也是比较大一点的，女性都没有大，这是永远不老的啊。那我们 可能多少还有一点责任感，不是说小朋友没有责任感啊，就是我们都会有点责任，所以必须活下去，但是活得很辛苦。那么我也很希望我们能够，这是主的话，就是整个我点出第一个比喻所讲的，就是耶稣的劝告和结论，耶稣的描述看起来很荒唐，看起来很无聊，看起来甚至不符事实。农夫是很辛苦，可是他在强调神保守的子粒一定会成熟的，一定会有收割的。这个收割用镰刀去割，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又讲这么仔细了。各位，不用镰刀割还用美工刀割吗？他为什么特别讲个用镰刀去割？难道我们不知道是要用镰刀割？难道我们是用什么双龙剑去割，用镰刀去割？我想他都在表达收成的喜悦，每个人都一定能够啊，属主的人有收成的喜悦，因为神是一个善良全能的神，他的世界他会让他的儿女还是有丰富的结果。看这个比喻和我们等一下要讲的，不是说我们不要工作，我们工作，我们努力工作，但是我们深深相信，就我们有一种，我不敢说乐观的态度，我们有一种积极的态度。人生是正面的，我只能这样讲，是正面的。苦难少不了，艰难少不了，痛苦少不了，但是是正面的。正面是因为有上帝。你这一生啊，小朋友也好哈，包括林娟哈，包括大人也好，包括我这些老的也好，我不知道你还觉得我们是不是夕阳工业就最后要收掉。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死亡、老去、退休，我不知道，一般人都是悲观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丰富的，有撒种有收割，撒种收割也都是主的工作，但是我们实在是求主让我们有那种喜乐的盼望。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有我们一切交托主，一切相信主，相信主对我的家、我的婚姻、我的工作、我的学业都有正面的。就各位，我不是不知道，很多事我们都弄砸了，婚姻好像挽救不了了，有的也的确挽救不了，但我们还得活下去。有人觉得活不下去就自杀了，还有工作，还有功课也是这样子。那么我也认识一些朋友，哇，就是儿子念了好几个学校，好几个大学，没有一个毕业的，到今天还没毕业。哇，儿子真是身手矫健。他儿子有一段时间念淡水，在淡江，他开车送他去上学，然后后来开车回台北，他回到家儿子已经回家了，没有动作这么快的。就不是不是不是，就只要做不正经的事，儿子动作都很快。我也不知道他能忍受多少，我也不知道我们碰到这种情形怎么办。我们在教会里碰到的问题很多，我已经讲过，我昨天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现在有个新的团契。我们曾经有的团契有过这个中辍生，讲的难听一点，包括十三四岁就失足的少女，然后现在哦回来，哎，各位，他们信了耶稣，他们来到教会，他们觉得耶稣很好，问题并没有解决，那过去那坏习惯都还在。那昨天我听我们的传道说，哦，星期六下午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团契，叫青橄榄或团契或小组。青橄榄是什么呢？是坐不住的小朋友，过动儿。这都是手橄榄，两位，他们做的好极了。那么坐不住的小朋友，各位，我们讲一讲，大家笑一笑。你有一个孩子过动的，那很辛苦哎。 那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带这个团去，因为顾名思义是做不动的。那么我有去我们的右翼讲道，也是有小孩子就在那一直跑，我是先心有准备了，就是一直跑。当然我也知道大人是心里在跑，都那个小孩子在外面跑，就是我们大家都可能是老橄榄、青橄榄都在那里跑。但是就是我们需要花力气去做这些，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很累、很辛苦的。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帝仍然在建造。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帝仍然在看守。我不知道我怎么把这个观念告诉你，尤其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甚至你是基督徒，你也常常觉得，哎呀，上帝让我的生活很累很辛苦。我们就相信，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即使在旧约，我们就相信耶和华在建造房屋，耶和华在看守城池，耶和华在建造他的教会，建造他的儿女，耶和华也在看守，也在把他们当，把我们当眼中的同人一样在看守。这包括这个教会哦，各位，这个教会我实在参与的非常少，但是照我的感觉哈，这教会也的确名如其实啊，最起码那个家字味道不少，你们聚餐的时间不少嘛哈，这就有家味了哈。然后我想荣老师、荣师母、荣师母现在不在我们当中，我跟我妈妈谈话的时候都哇，好佩服他们两个，他们也在看守城池、建造房屋，一直到今天呢。我是没荣老师那本领，已经那么老了，对不起啊，荣老师，对不起啊，没有了，已经又老又病了，对不起，越讲越病，还把新科技学得这么好啊？那个我看他那个一大堆东西，我都是看都看不懂，不知道是麦克风还是对讲机还是什么东西的。那是在照顾各位，各位你们也彼此照顾。事实上我也很稀奇，当这个教会里面有这些小朋友，有这些年轻的，甚至各位，台湾的社会叫人担心也很多，但是我也还是非常感恩。尤其最近这两件事，看起来有一件还会继续的恶化，就反核反服贸的事情，社会啊，很多人会用撕裂啊、悲惨啊这些事情，这些情绪我也都有。我看到或者是有人很兴奋，觉得哇很好，或有人觉得哎呀很悲惨。那我的兴奋也好，我的悲惨也好，我总都会说，上帝在眷顾我们。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台湾不会垮掉，或者台湾就会发达，这些政治经济的事我不懂，我不去预言，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个人也好，团体也好，这个会过去的世界也好，永远不会过去的上帝的教会也好，都在他的带领之下，建造的房屋也好，看守的城池也好，我们不是不要努力，但是我们的努力是借着上帝给我们的。彼得前书5: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他顾念你们。当彼得这样劝教会的时候，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各位，这句话我们倒也有点熟悉，耶稣也有讲类似的话，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来，也差不多是把劳苦重担卸给我。可是现实生活，劳苦重担和忧虑不是书包可以放下来的，那个是跟你的心、跟你的脑子、跟你的灵魂连在一起的，甚至就是你脑子、你心的一部分。劳苦重担、忧虑怎么卸掉？我们为我们的子女，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社会、婚姻怎么卸给神？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因着耶稣的慈爱、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能够相信。但是这些啊，耶稣在完全没有讲的字眼里面，你需要知道耶稣要人因着信靠上帝有多少的坚定和努力。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这句话并不是说 我们的房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儿女，不需要我们去建造。这里只是在讲，你建造的时候，如果不是神也跟你一起在建造，你就枉然劳力。这我充分的体会到，包括我们以为做好的事，下面一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已经撒好的种，我们并不知道飞鸟会把它吃掉。我们以为到手的鸭子，中国人说会飞走，不过你也不要担心，飞走的鸭子还可以再回来的。我们信主就是这样，甚至你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也会被吐出来，圣经也有讲，你吞下去的东西一定会吐出来，而且有的时候你还要想办法吐出来。各位，包括你的婚姻啊，我把它吐掉。人生太多悲惨，但是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今日是这样，明日也是这样，以后的日子都是这样。而且他赐我恩不是突然的。当神赐恩不是突然的，我们以为说这恩典能叫我们美丽啊、健康啊、大方啊，这个恩典能叫我们富有啊，啊，这都没有错。但是恩典叫我们格外劳苦。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很多人以为把重担卸给主，就我没有重担了，重担卸给主就吃了一粒解忧丸 Prozac， 吃完了，不忧愁了。各位，没有这种事。有人常常以为圣灵的充满或参加特会或者是去听一篇道，听完了忧愁烦恼都没有了，好喜乐。各位，没有那个事，那是迷幻药。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让我们恩典让我们更清楚看到这个世界，圣经让我们更清楚看到人的罪恶和困难，问题的困难度有多大。但圣经最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和能力，这一点就求圣灵不断帮助我们。那么恩典交给上帝，一切是五谷，土地生出五谷是自然的，熟了就割下来，那人不知道怎样五谷会长起来。这些意思都不是说他是一个懒惰的农夫，他是一个不工作的农夫，只是说你一切的流血流泪流汗的辛劳，有成就没有成就都在神的手里，而神一定有他的美意。我这样说实在也是求神赦免了，我算起来是相当幸运的人。我希望我对这个我说这话没有不同情，婚姻上、教养子女上、奉养父母上很多困难。那你们都认识康妈妈吗？我妈妈是，她是越来越老了哈，很多事情也慢慢我们说就失智了，但他有一点从不失智，碰到我就会说你有这个老妈有点福气吧。哦，是有不要你每顿喂饭，你是陪老妈，我其实没有，我只陪过一两次，你是陪老妈去唱歌，不是陪老妈去做身体检查，不是陪老妈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核磁共振，不是陪老妈做复健，不是陪老妈，现在还不是推一个轮椅哦。哦，我能吃能喝能睡，不是你们的福气哇！是，因为有的时候会多讲几句，妈吃太多了，冰淇淋，他特喜欢吃冰淇淋，你看我真是好有福气哦。有个老妈90岁了还喜欢吃冰淇淋，是有福气。但是我也知道我们很多的父母是很难照顾的，不只是身体心灵很难很辛苦的。我没有不同情这些事，我们在教会里也没有不去想要解决这些事情。我们做牧师的就我自己跑得少，我们教会有些同工就专门跑医院还看顾这些老人，有时候还有老人，还有照顾老人晚辈中间的冲突，这些都是我想我们体会得到的。我们没有说不劳苦，我们没有说不辛苦，但是用最劳苦的工作就是农夫， 耶稣说那人不知道怎么就长起来了，哎呀，就去睡觉嘛。那这里要教我们的就是你要能够有安息有交托，不是说你不要辛苦工作，你要辛苦工作，你要有计划，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你要不断的学习着，很辛苦的学习着把忧虑卸给主。我不知道怎么卸，我刚已经讲过了，那不是一个书包你可以说教就教的，那是在我们根深蒂固，但是我们学着吧，有的时候实在就是求主的恩典来帮助我们学。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种的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求主让我们常常顺着圣灵来撒种了，求主让我们常常在 顺着圣灵撒种，有的时候也有顺着情欲的时候，我们能够悔改，能够再被更正。所以第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觉得无聊的而且违反事实的农夫很辛苦的，耶稣在这里讲好像农夫一点都不辛苦的，那个重点不是农夫不辛苦，那重点也不是说不管在教会或者在社会或者在国家或者我们自己的家庭劳碌，劳碌了一大堆，圣经也有讲过跟煮熟的鸭子飞走一样，我们所种的都如飞而去，应该是和西阿书讲这句话。有的时候我们辛苦劳累的神把它吹走了，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都是神，包括约伯的子女，我们知道一切出自神，我们也知道神是慈爱的，我们经验的常不是如此。愿耶稣这段话告诉你，你的生命因为认识主总还是正面的，总是正面的。好，第二个比喻我们最熟悉，但其实我们也不熟悉，就是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种子都是好种子，那么我们前面那个撒种的就看起来就是会睡觉，没有什么别的事，但我们说了那个重点不在那个人睡不睡觉，重点在神，或者他说自然在神的带领之下会收成的。第二个去撒种的，这就更奇怪了，这个撒种是风吹吹出四种结果，同样的种子，那么因为同样种子那个种子都是在讲神的道，神的道撒在不同的心田里就有不同的结果，有被鸟吃掉的，有被晒死的，有被挤坏的，有丰收的。后来耶稣门徒就来问这到底什么意思，各位你觉得耶稣应该讲什么？如果有人去撒种，怎么风一吹有四种不同结果，吹在路旁的被鸟吃掉了，吹在土浅石头地上被晒死了，吹在荆棘里面被挤死了，最后撒吹到好土里的就长得很好，你如果是耶稣，你在教主日学你会讲什么？我觉得你绝对不会就停在这里，而耶稣就停在这里，难怪门徒要问这比喻到底什么意思。我想耶稣应该讲，耶稣没有讲，我觉得就是要我们一个要问门徒，感谢主就去问了，你对上帝的事我们并不是顺其自然，我们并不是懒惰，我们对上帝的事越讲究越好。门徒就来问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你都不解释一下。各位我觉得耶稣应该讲的，我想耶稣没有讲不是他不知道要这样做，而是可能门徒都知道，我们也应该都知道这样做，只是他要我们很努力的去想。各位如果你去撒种有四分之一被鸟吃掉了，你觉得你要做什么？耶稣应该讲你们的稻草人，或者你们的捕鸟器，或者你们弹弓，你们要常常预备好，有鸟来就打死它，不是吗？耶稣都没有讲你们要抓麻雀哦，你们要防止飞鸟来吃你们的东西哦，耶稣都没有讲。耶稣为什么没有讲？他要你想一想，你应该想得到的。 哦，各位，上帝的灶常常被鸟吃掉了。不知道今天这里有多少人的心里的灶已经被吃掉了，有的还没来，还没掉到土里就被鸟吃掉了，有人还没进来就到别的地方去了。就算在土里面，哇，我是越来越觉得魔鬼是天下最勤快的人。魔鬼用一切的方法让上帝的道不要在我们心田里长起来，有一撒出来，有的根本没有撒就被鸟吃掉了。好，所以我们希望学会的，圣经没有讲你要去想的，圣经有太多东西没有讲你要去想的，包括怎么样打这些鸟，包括怎么样防止这些鸟来吃你的东西。各位，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我因为这个很笨，所以一直都没有用什么电脑。那我在早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有朋友说，啊，小孩子用电脑一定要防止他们上色情网络。听说这个调查比例超过90%以上，而这一进去就非常麻烦了，啊，他们会说哦，要让他们用，但是电脑一定要放在客厅里，大家都看得到。然后他们看什么，你都不要说。哎呀，怎么看这么无聊的？他在你面前还可以看，你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当然，这个是十几年前他讲的。现在手机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手机在客厅用，然后我的意思说手机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各位，魔鬼有层出不穷每个时代的技术来防止人归向正路，归向上帝。我们人也要用一切神给我们的智慧去把这恶者的作为能够消除。我们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圣经有的时候有些地方有讲，有些地方没有讲。譬如说圣经有个地方没有讲魔鬼是麻雀要来吃上帝的种子，圣经有讲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而他又讲你们要用坚定的信心抵挡他。但我们怎么抵挡？这里面包括要有操练，对神的话的认识，过圣洁的生活等等，这都不是我在这里讲的，耶稣也没有讲，就是要门徒牧养教会的时候要去想。好，如果你的种子四分之一会被鸟吃掉，你要想办法怎么对付这鸟，还有四分之一是因为那个田里面太多石头了，撒在石头地上的都会死掉。那么你不觉得耶稣应该说，所以你们撒种之前要把田里的石头除掉？可是耶稣也没有讲，为什么没有讲？他要你去想一想啊。我们做神儿女的人，一切交托给主，不是不用脑筋的，也不是不动手不动脚的。我们去想，怎么样除掉那些心田里的石头？好，如果我们撒种有四分之一，各位，撒种现在不懂了。如果你的投资有四分之一会被吃掉，你一定想办法让那个四分之一怎么能够补救回来嘛？如果有四分之一是被经济挤死了，那你要做什么？耶稣没有讲，但你要做的就怎么除掉经济啊？怎么撒除草剂、除经济剂，但是又不会伤你的肝？这我不知道了，圣经没有讲，但我们要去想。圣经没有讲怎么除掉这些荆棘，但我们要想，求主让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果园，上帝的果园是美好的。如果你撒的四分之一种子，有四分之一，只有四分之一最后有好结果，其他四分之三都泡汤了。哎，各位，我们一定要，就我们不是农夫，所以这个比喻用农夫就我们不懂了，但用投资你就非常懂了。你的投资四分之三的投资都泡汤了，你一定要把那四分之三想办法改一改嘛，你就要让它四分之一的成果能够扩展到每个地方。那我们怎么能让上帝的道是撒在 好土里的，耶稣也没有讲。我们怎么让那个土地是好的，耶稣也没有讲。不讲就是，当然答案在别的地方都有，就是你要有靠神的恩典，你也要靠神的恩典努力。好，这两个比喻我想都告诉了我们有类似的情形。他不去多讲，但是他一方面要你有很大的信心，那是第一个马可福音那个比喻，要很大的信心。不知道怎么回事，睡觉起来，哎，他就长起来了。甚至如果我们把那个睡觉说成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看起来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这个小朋友来教会，看起来很不好的，或者是有一段时间是沉静的时候，不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哪一天上帝的道在你心里不会长起来的？甚至如果我们说向下扎根往上结果，是不是他沉静的时候越久，他有一天长起来长得更好？我也不晓得。那么我们也看过有一些调皮捣蛋的，那么后来哇成为神所重用的。我们也看过有一些，哎呀，我在教会想起来就非常难过，有一些哇从小是乖得不得了的，这就是模范生级的、领会的、好有样子的，后来远离主了。哎，当然戏没有到最后一幕，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神会不会什么时候再把这个浪子或浪女再带回来，我们不知道。我刚说的是一个浪女，是一个叫人非常伤痛的，我不敢再讲下去，免得你们对号入座了。哎，但是我们继续怀着最大的信心和盼望去做最辛苦艰难的事，我们相信主的带领，然后主也没有特别给我们指示说撒在三种不同坏的地方的我们怎么对付，撒在好的我们怎么发扬光大。但是就有这个现象，当门徒去问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努力的时候，这已经是非常好的主给我们的恩典。第三个撒种的比喻是马太福音13章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好，这次也是好种，田也是好的田，及至人睡觉的时候，哎，这撒种的是谁呀？怎么睡觉了呢？各位，撒种的如果是上帝或者上帝的仆人，我们常常好像讲不应该睡觉，但这时候就睡觉了，那是这个人睡觉错吗？我想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也不是睡觉错，就是我们总有上帝允许魔鬼来做破坏的机会，包括神怎么会让你得癌症，包括神怎么会允许你的小孩本来很乖的后来学坏了，我们好像防不胜防啊。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些人比较倾向某些罪，有些人倾向某些善良。我目前就是每次那个电脑荧幕，尤其你上大陆的网站真容易啊，各种黄色的镜头就出来，而且那个一点进去都有各种的引诱的那些声音，那些那个声光画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点啊，但不敢夸口啊，也许今天回家去点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投资欺骗的东西我从来不去，也许那个赌博啊这个事对我是从来没有任何的兴趣，我因为大概我没有冒险精神。我记得去拉斯维加斯这些我从来都不敢去丢这些东西，因为我都有一个感觉，我丢进去就有去无回，我这个人就是找没命的，就不要去。我觉得拉斯维加斯那最无聊，可是有些人一听到咔隆咔隆的声音就心痒了。神让我在某些罪恶上比较有免疫力，但是某些罪恶，哇，那不是有免疫力，有传染力。我就不要讲那坏事了。好，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记得我刚讲的，我们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生在罪恶里面， 我们继续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不知道，终极来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被拣选，为什么神这样带领我们。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带的一定是好的。好，我不能说这个人撒种的人去睡觉是不好的事，我只能说，在人看有的时候需要睡觉休息的时候，仇敌就来了，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哇，这他也很有信心，败子一撒他就走了。这是魔鬼的工作，魔鬼就在麦田里面做一切的事，包括让麦子不能长大。刚才我们讲他以飞鸟的身份，他以土浅石头地的身份，他以经济的方式来让你不能长。这里呢，倒不是这些恶劣的环境，这里是这个田地，不管你讲教会或世界都是，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这一起长了很久的时间，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显出来了。这两个东西是非常像的，但是你看啊，长苗吐穗的时候，也就是穗子，看籽粒就知道这是麦子还是败子。这已经是差不多到最后了。那么仆人就说：“哎，赶快把它拔出来，已经吸了那么多营养去了。”各位，你要知道，巴勒斯坦土地也是贫瘠的。我知道中南半岛的，我有朋友在辽国啊、湄公河畔，那都是那个土地都很肥的，都可以长得相当好的。那在我想，在巴勒斯坦和在我们黄淮平原一样，土地并不怎么肥沃，所以赶快把它拔出来。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容这两样一起长，已经长了这么久了。”啊，各位，这是可能我们当中所有的好人，我们 code and code， 我们不是都是好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好人，但是比较起来我们还不错。如果你是好人，常常就是也被那些坏人挤得有点火大了。好人的特点常常就是有点怨言，那败怎么不把它拔掉啊？我受很多委屈了。这比喻就告诉你，上帝就让那个败子继续长下去，容他们一起长。这里耶稣并不是不知道恶人对义人的打击，但是重点也不是败子最后会变成麦子，没有，有的比喻有些东西会改变的，这个败子不会变成麦子的。这里就是在讲到败子有一天要被烧掉，神给他很多恩典，他不悔改有一天要被烧掉。包容败子的情形，与其说是包容败子，不如说他不要拔错了一颗麦子，他不要，如果把一颗麦子拔掉了，那就可惜了。这也是神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在允许恶人作恶，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理由就是他不要，他希望不要把那个坏人就万劫不复的消灭了。这是马太福音5:45，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在世上的确不断地给败子很多的机会，神在世上也给麦子很多折磨的时候，那求神都帮助我们能够忍耐结实。好，最后一个比喻很短了，马可福音4:31，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这里跟前面讲的比喻有点像，就看起来小小的东西，不起眼的东西，但是因为是神国的道，因为是上帝的话， 当然上帝的话是有生命力的，也希望你的心田是美好的，让上帝的道生在你这个心田里，长得比什么都大。好，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我把它做今天所讲的一个结论。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又说你们所听的要二十四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听，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这段话为什么本来在马可福音中间呢？我来做一个结论呢。我的结论和一开始的总结，我都是说，这个世界因为有上帝，让我们更积极，甚至乐观。这个世界因为有上帝，不管我们弄砸了多少事，不管我们还要多少的辛苦艰难，但我们是积极正面的。马可福音第四章这里讲的应该也是这样。当耶稣讲二十二节，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我们通常一听到这句话，我们马上就想到说，这就是你不要做坏事，你做坏事一定会被人知道的啊！做坏事千万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家一定会知道的。圣经里面也不是没有谈这样的事，但是耶稣讲到这个的时候，明显不是说坏事一定会显出来，刚好相反，耶稣讲的是好事一定会显出来，因为好事掩藏的事就是上帝的话，掩藏就是埋在地里，我们看不出来，但它会长起来。所以他二十四节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听，听了放在心里。我们常常自己都忘记了，很多人也就被鸟吃掉了，被挤住了，或者被晒死了，很多时候也被其他败子挤住了。但是让我们还是有个信心，因为这耶稣要我们有的信心，掩藏的事被盖起来的。甚至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上帝的道我们听了这么多，也许都没有显出什么功效，为大家祷告，我们彼此祷告，在及时雨或者及时的阳光或者肥料或者农夫的照顾之下，我们还是能够长出，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田也好，花园也好，果园也好。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与你的儿女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是多结子粒的树，多结子粒的园子。主啊，除去我们生活里面的荆棘，除去我们生活中的飞鸟和可怕的日晒，若你许可，也真是除去那些败子，因为我们被挤得很不舒服。主，但是我们也感谢你，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就是那个败子，因为你的存，因为你对我们的怜悯，因为你叫日头也照我们，把我们刚硬的心也化掉。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